新闻开始前，我哋先嚟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嘅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1%嘅糖化血色素，总致命风险可降低21%，细血管并发症嘅风险会降低37%，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嘅截肢或者失去生命嘅危险，则下降咗43%。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会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了三高代谢补4个月后的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三高代谢补研发团体推出咗一款全新嘅产品——补气18味。呢一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门为改善缺氧、气血不足和容易攰的人群设计，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补气18味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助力规避制裁，香港迟早被美国盯上。划线论终结，律政司官员称无检控时限。港星李丽丽病逝，曾经一脚踢飞成龙。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日星期二，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香港被揭经常成为中国大陆高科技、军事贸易的中转站，协助北京突破西方制裁。据自由亚洲统计，香港至少4间大学和中共航天军工企业和学院紧密合作，已经变身成为北京军事新拓展基地。自由亚洲10月28日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15年全面推动军民融合，以增强军事能力。种种迹象反映，香港已经成为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新据点。报道举例指，今年的9月24日，香港中文大学首个设计和研发的低轨人造卫星香港青年科创号，在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发射升空。据官方透露，今次卫星项目的研发主力是中共重点军工院校、电子科技大学和航天企业成都国星宇航有限公司，前者属于美国制裁的军工院校。成都国星宇航有限公司是在去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听证会上被点名借军民融合的形式对美国造成威胁。今年的6月，香港理工大学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为嫦娥6号研制表取采样执行装置，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隶属于中共军工央企航天科技集团，2022年被美国以意图窃取高科技为由制裁。香港科技大学和大陆商业民企长江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在2023年8月合作发射首个地球观测卫星鸿鹌一号。长江卫星则在今年的6月被欧盟制裁，指他在俄乌战争中直接支持俄罗斯军事工业复合体。此外，香港大学太空研究实验室亦都在数年前与中共航天集团旗下的多间公司研制并发射探测卫星。报道引述了美国 Jamestown Foundation 副研究员张坤阳指，香港学术过去一直都很少提及太空， 是近年失去一国两制后被北京利用集资、累积技术、技术转移、吸纳科技人才等。这个就是香港的价值。台湾国务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王表示，最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借用香港本身的优势和大学合作的机会，或者是民企合作的机会，作为一个突破口，显示军民融合似乎已经伸延至香港。不过他认为，这样的消息传出来，香港迟早会被美国商务部盯上。另外，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被欧美国家制裁，香港的角色亦都备受关注。美国财务部和智库曾经多次指出，有香港注册公司涉嫌协助俄罗斯绕过西方的禁运，将高科技产品、奢侈品等出口至俄罗斯。今年7月，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发表报告指，香港对俄罗斯的半导体出口在2022年的2月增长了1倍。俄罗斯驻港总领事卡尔加波洛夫日前接受香港报章专访，承认一些俄国企业在香港使用银行服务有困难，又称俄罗斯和香港的关系是俄中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建议香港和前苏联国家办经济论坛。香港反送中运动至今仍然有6000名被捕的人仲未被起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称，未被起诉的人不受特别限制约束，以及刑事案件没有任何追诉的期限。明报10月28日报道，林定国日前受访回应，社会有意希望政府划线了结反送中未被起诉人士。他称，被捕但未被控的人士不受特别的限制约束，可以如常生活，可以行使一般人所享有的自由，无论读书又好，工作又好，出埠旅游又好。林定国仲称，严重刑事案件没有检控时限，日后可能出现新证据，划线不符合法治原则。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有超过10000名示威者被捕，部分人士已经被起诉和判囚，大约6000未被起诉的人士处于保释或者踢保状态。自由亚洲引述被捕和遭到警察在街头殴打致重伤的陈先生指，踢保后5年来一直没办法完全克服恐惧，始终都担心有一日突然打来话要起诉你，再翻差馆。另外，陈先生的护照没被没收，理论上可以自由出入境，但之前去澳门返香港的时候，突然被困拘留室，又录口供，又搜身，又检查电话，30分钟之后才获得放行。而其他曾经被捕的朋友从大陆返香港亦都有类似的经历。著名歌手何咏诗亦都是曾经被捕但未正式被检控的例子。他的护照被没收，3年来一直都未能够到外地演出。今年5月举办网上音乐会，网站不断被攻击，令到歌迷没办法登入。演唱期间，他所处的上环建山书店门外有多名警察包围。对于有大批反送中示威者被捕却至今未被起诉，之前曾经有政党和个别人士建议当局给予特赦，令社会恢复和谐。2023年1月，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引述警务处处长焦泽颐的话，大约6000人因反修例事件被捕但未被起诉，将在2个月内决定检控定是销案处理，又称大部分的案件可能不会起诉。较大公共行政学顾问张炳良早前接受明报访问，亦都建议寻找关键点，扭转外界睇法，重建本港国际地位，包括为检控反送中被捕人士划线。不过去年5月，特首李家超被问到警方会不会就反送中案件处理时间划线，他回忆称，警方处理刑事案件视乎实际案情和证据，定一个所谓的不基于任何证据考虑的时间表是不切实际的，亦都未必符合法治精神。 70年代邵氏女星李丽丽日前因癌症病逝，享年75岁。资深媒体人汪万玲证实，今日有经闻噩耗，传出李丽丽因癌症病逝。李丽丽以武打片《游侠》而出道，是知名的邵氏女星之一。近60年的演艺人生，参加超过100部影集演出。她曾经在《师弟出马》当中饰演脚上功夫了得的女侠，将成龙踢到飞了起来。而她的第一部电视剧《白发魔女传》红遍亚洲。据李丽丽朋友透露，几年前她就已经发现自己肺部有阴影，但没有做后续的追踪。近期发现癌症扩散，入院大约一个月之后就撒手人寰。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